上个星期是教会节期里面的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的主日，所以这个过了一个星期，今天就是我们的三一主日，圣父、圣子、圣灵。当我们思想的时候，的确这是奥秘，不过也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正常运行的当中的时候，活在神的创造里面，与主接连，也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就这样子的能够体会什么是三一神。让我们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彰显你那丰丰富富的恩典，真的叫我们在寻求跟随主耶稣的道路上的时候，主啊，你赐下那爱子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的真意，就在我们思想听你的道的时候，主啊，你开我们的心门，叫我们能够回应你，叫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愿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眼睛都是看得见的，愿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好像不是很大声哦。弟兄姐妹平安，啊，是啦，就是来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带着充满着期待和兴奋。上个星期，当我其实我们现在准备讲章是越来越开始之前就开始准备。不过上个星期当时开始写的时候呢，刚好就听到消息，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王瑞杰部长呢，就在一次部长会议的时候就中风了。我想大家很多人的心情的心情呢，一定是当然是为着他的家，还有为着他自本人呢，有这个同理的心。一方面呢，可能也因为他的责任的重大，也为着国家而来担忧。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准备这个传道书的信息呢，我心里我必须坦诚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的。而这个心思呢，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为谁辛苦，为谁忙。的确这个律政部长沙姆根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明白说，这个财政部长在特别是这几年里面所担负的那个重担。所以沙姆根就这么说，他说我就一直在告诉他，他真的是过多的操劳了，甚至会影响他的健康。所以也许我们就会问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当然王部长呢，是为着我们新加坡的未来在劳碌。可是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精神上也是类同的，我们可能是为着我们的家我们在劳碌，可能是为着我们个人要达到一些成就我们劳碌，也许是为了能够生活有享乐有安逸而劳碌，或者是可能有许许多的多多的原因，我们都在生命中不断的劳碌着，生命中不断的在冲刺着。而在接下来包括今天的讲章呢，我们都会看着这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会来思想，会来思考。那为什么要看这生命中的这些不同的方面点点滴滴呢？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多面性的，而我们就是要一一的来思想，来探讨，来看这个生命的事情。不过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劳碌着，你做着你每天忙于奔波的事情，我想在这许许多多的原因当中，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而这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辛苦，我们劳碌，是因为辛苦和劳碌是有回报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人是因为漫无目的这样子的劳碌的，没有的。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劳碌，我们奔波，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回报。不过，这个期待回报这件事情，这个期待永远是有的。也许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是什么让我们对于我们的劳碌会有这个期待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能够有回报，这样子的期待是合理的吗？在80年代的时候，在台湾就有这么一首歌，刚好也就是台湾在拼经济复苏的时候的所写的一首歌。然后这个歌词呢，就是要鼓励那些在感觉失落当中的人呢，要鼓励他们说，一定要力争上游，要来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冲刺。我就念歌词里面的几句话，看你熟不熟悉这几句歌词。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生就好比这个海上的波浪，有时起，又有时落。不管你是好运也好，坏运也好，啊，每天总是要起功来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下句是什么？啊，大家都懂，爱拼才会赢。那我不知道这个歌词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对了哈？到底是三分七分，到底是几分？到底是几分是天命，或者是几分是打拼？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这一首歌能够成为这个福建歌曲里面最红的一首歌，在每一个华人群体当中都有这样的都很出名。我想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首歌在我们的心坎里面都起着这个共鸣，唱到我们心坎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是啊，这是真是对的。生命中也许有许许多多的起起落落，可是最后呢，你就是要爱拼才会赢，要打拼才能够成功。而这是唱到我们平民老百姓的一种这种心情，说只要我们劳碌，我们就是能够最终有回报。当然其实生命里面也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能够得着，不过至少这样的一种期待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箴言作为我们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呢，对于生命也是有同样的观察。箴言怎么说呢？箴言就很坦白的说，手懒的就要受贫穷，手勤的就要富足。懒惰的人呢，就打猎不到了，也就是考不到打猎所得的。不过殷勤的呢，却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财物。箴言这么说，他说懒惰的人羡慕可是他却无所得，可是殷勤的人呢，就要得着丰裕。殷勤你去策划，你必得足智丰富；你没有策划，你去行事急躁的，那你就必缺乏。所以在箴言里面基本上就把生命中的这个第一个定律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关于我们的劳碌，关于我们的这些耕耘，如果你懒惰的话，你就是会贫穷，会很挨饿。可是你若愿意劳碌，愿意工作，愿意耕耘的话呢，因为你的勤奋，你必得着这个富足的回报，你的梦想也能够得以满足，你也可以得着你所期待的安逸或者是享乐。 然后你所策划的呢，也能够得着相应的回报。也就是啊，爱拼才赢啊。我们之所以在生命中我们会劳碌，我们会工作，我们会奋斗，因为我们心里也知道，是的，生命中确实是如此。可是也不知道是好运也好，还是坏运也好，其生命呢，却也不只有这么一个定律，不是这么单单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华人就有一句话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只有一个定律的话呢，那生命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啪啪啪，这样就是这样就结束了。那我们只需要真言就好，就不需要传道书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的思想，仔细的观察什么是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呢？这个定律就是时过境迁的时候呢，所有的劳碌到了最后结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益处的。所以箴言怎么说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箴言这么说，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一生的劳碌，一生的耕耘，有什么益处呢？那他的问法就是告诉你，是没有益处的。他说怎么说呢？为什么没有益处呢？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长存不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又急于归回再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断的回转回旋，又来到转型的原道，就是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改变的。然后他又说，江河都入了海，可是海却是永远是不满的，江河流经之地，江河又是在流着。单调，也就是说一直讲话讲话讲话，令人困倦，人是不能够说尽的，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现在有的后来必再有，已行过的将来又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其有一件事，人就说，啊，这是新的，哪知我们以前世代就早已有了，已过的事迹无人纪念，将来的事迹后来的世代也不纪念。今天这段经文基本上就是要解释上个星期长安牧师所问的那个问题，那就是一生的劳碌，一生的耕耘，有什么益处呢？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可能我们就问，那为什么没有益处呢？在这里的这个益处，上个星期长安牧师解释了什么是叫做益处呢？益处的跟意思是不一样的，有益处，没有益处不表示没有意思。可是这个益处是什么意思呢？益处就是当你总结陈词的时候，当你事过境迁以后，最后结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这个盈余在那边，有没有剩下些什么？答案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时间。因为时间时过境迁的关系，不管你是做了什么，你觉得你已经成就了什么，时间继续的走着，时间继续的走着，而到一代又过一代，一代又过一代，当时过境迁的时候，你所觉得成就的事情真的算得了什么吗？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个地仍旧是存在的，风吹了又再来，又转去又再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最后只有被慢慢的 淡忘。时过境迁以后，到了最后是没有所谓的盈余的，是没有所谓的益处的。在182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意大利的探索家， 他就为这个英国的这个博物馆呢，争来了一个这个很巨大的一个人像，这个人像呢是一个埃及的法老，他的名字叫 Ramesses II，这个埃及法老的人像头像。所以因为这个那时候这个头像被争来到这个英国博物馆，哇，就在英国就很新奇。然后当时候的诗人呢，就为着这个博物馆写诗。就有这个诗人叫做 Shelley 就写了这首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看见一个旅途中的人，这个旅途中的人呢，就来到了这个异乡。他说，这个异乡就是这个旅途中的人就说啊，我看见在这个沙漠里面就有两个没有身体的脚在那里，周围都是沙，尘沙，那边呢就留下了半张脸，然后这个半张脸你看他的容貌的时候，哦，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候他是对着那个雕塑家是何等的傲慢，在那边指令他，他告诉这个雕塑家说，要说什么呢？要刻在那边，要刻上什么的话呢？下一个 clip， 要刻上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奥斯曼迪斯，这个 Ozymandias 就是刚才那个Ramesses the Second 的名字，他说告诉他们，我就是奥斯曼迪斯 Ozymandias， 我是万王之王，哈，苍天啊，你看看我的丰功伟业，你也对我无可奈何吧，这样的话。这个确实是刻在那个原本的那个雕塑那边的话。可是这个旅途中的人看了过后呢，他说什么？他说，除了这两对脚以外，我看过去周围都是废墟，都是一望无尽的废墟，留下来的就是那一望无尽的尘沙。这个是 Shelley 的一首诗歌，一首诗。这个 Ramesses the Second， 之前 Ramesses the Second， 他其实是在整个那时候古文明埃及帝国里面，他可是最伟大、最强盛的法老。之后的他的那些后人，还有古埃及人呢，都称他为伟大的祖先。他是非常成功的法老，最成功的。他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刚好也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的时代的那个法老。而我们可以想象，他在他的那个墓碑里面刻画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心中的那种骄傲、那种傲慢。他当时说：“我就是 Ozymandias， 我是万王之王。苍天啊，你看我的这个丰功伟业的时候，你也无可奈何吧。”所以他在他的许多的这个国度里面，不断的放了许许多多这样子的纪念碑，在他的那个皇宫也好，或者是在当时候巨大的那些祭拜偶像的地方都好，在他的许多设立的城市都好，都放了许多这样的纪念碑，为的是要真的是树立许多这样的自己的像。然后呢，他也在他的国度里面把所有的物资、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聚集起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国度能够到永远。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思，说我就是 Ozymandias 啊，这是我的名，我是万王之王，苍天啊，你看我的丰功伟业，你也无可奈何吧。所以 Shelley 的这首诗呢，就形容了在沙漠中这个旅途的人看到的一个情景。其实他的这个内容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也是有一样的共鸣。当这个旅途中的人来到这个埃及沙漠，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 剩下的就是那一对双脚而已。当他看着那些傲慢的字的时候，然后又看到那一对脚，哇，这么熊，这么大的时候呢，他可以想象当时候这个法老对于那个雕塑家所讲出的那种自傲的话语。他为了要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来留下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王，我有这样庞大的遗产。可是当那个旅途中的人看着那个情景的时候，所剩下来的其实只有一望无尽的沙漠。在我们的这个传道书的这个经节里面，其实也是看到的是同样的情景。其实生命在时空中是不断的延续又延续的，而最后真正不变的其实只有大地而已，只有大地是没有变的。你可以以为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成就了很多事情，可是所成就所做到的事情就好像那个水流入大海一样，对于那个海本身是填不满的，没有分别的。你可以以为说，哎，我做了很特别的事情，我在历史当中我好像留下了 很重要的一刻，可是当历史蔓延又延续又蔓延又延续的时候， 那所谓的一刻最后也是消失在当中。到最后所谓结账的时过境迁以后呢，其实也没有所谓真正的成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生命中有这两个定律。第一个定律是告诉你说，你有做就有回报，你有做就有回报，而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当你努力辛勤耕耘工作的时候，勤奋的时候，你就有所谓的回报，你可以得着你的所要的安逸享乐，更多的东西，你可以 你越劳碌你就越多东西是有的。你知识也是这样，你越学越多越有，哎，我一直不断的得着，你感觉上，哎，我好像有立下了一些遗产，我立下了一些成就，你而且这些东西你好像也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这是你生命中可以感觉得到你在拼搏当中很实在很具体的一些事情。这个满足感是能够体验得到的，因为你觉得说我耕耘什么我就收成什么，我得到了，因为它是如此的实在，因为它是如此的具体。你有时以为说这样的东西当然就是永久不变的，是永远的，你甚至你也觉得我自己也能够成就了这一切就能够遗留到永远。所以我们华人就有一句话说，抱死留皮，人死要留名。也许你就以为说只要我能够得到这个，我就可以立下一个千秋伟业。在清朝的乾隆王呢，他就是这样子完成了他的十全武，所谓的十全武功呢，就是他在他的任期内呢，他完成了十次的十大重大的战事，所以乾隆皇帝就称自己为十全老人。可是这个传道书继续的很仔细的来看这个生命的事情，而他当他仔细的来看的时候，他又说，可是我看这些在日光之下所成就的事情，其实它只是普风，只是虚空而已。而这个第二个定论是告诉我们，当时过境迁以后，一代一代一代的过去之后呢，最终是没有成就的。你所谓很新的东西，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新事，所有的成就最后还是会被遗忘的，就好像海里的一滴水这样子。 难道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要说，哦，所以你所有的劳碌，你所有的奔波，你所有的耕耘都是没有意思的吗？因为它不能够持久就没有意思吗？绝对不是，不是因为不能持久就没有意思，不是的。难道就说看到了，哦，既然一切都没有能够留下来，都没有所谓的没有所谓的痕迹，那我就算了，那我们就不用劳碌了，就不用耕耘了，就不用勤奋了，是这样说吗？不是的，绝对不是。难道就说看到了，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定论，说留不下痕迹，留不下什么成就，哎呀，那我对于这一切我只好是很无奈，我只好是很手足无措，是这样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其实我们生命中这两个定律都是很必要的，而只有当我们明白生命中这两个定律都是存在的，这才是我们的福音。弟兄姐妹，我相信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福音。也许你会问我，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福音呢？不是很悲观吗？弟兄姐妹，一点都不悲观，这才是福音。因为这才能使我们的劳碌是真真实实面对现实的，这才能使我们在勤奋之中的时候，我们是脚踏实地的面对现实。所以我们要奋斗，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活，我们可以很积极的活，这是很好的。你有什么理念，有什么梦想，去追求，去奋斗，去拼，这是很好的。你所耕耘的，最后能够得着收成，能够享受自己的那个成果，那是很好的。在奋斗当中，勤奋当中，打拼当中，当然也会有牺牲。而在牺牲当中的时候，当然你要脚踏实地，你要很切实，你要去权衡轻重。而这就是脚踏实地跟很现实很真实的看这一切的重要。你就要问说，你的劳碌，你的耕耘，这都是对你的福分吗？对你周围的人，那是一种福分吗？你是你周围的人的祝福吗？你是这个国家，你是这个世界的祝福吗？你是这样子的来打拼，来勤奋吗？还是你是想要在这个历史里面你要立下一个痕迹，啊，还是你是为了 要展现，哇，我自己有多伟大， 要让人家倾服，是这样吗？还是你以为你自己是在创造些什么，你以为你是创造主吗？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要问了，你牺牲了什么？你牺牲了什么？在你拼搏的过程中，你牺牲了什么？你以为这些能够成为成就吗？你以为你可以成为一种留下来的痕迹吗？你要面对现实啊。今天的信息是一个福音，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劳碌，我们奔波所得来的这个成就，这个成绩，其实它是也是很现实的。所以当我们告诉我们说其实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并不是说，哦，既然一切虚空啊，这样我也就不用什么这样特别的活了，不是的。它不是要一个让你结束生命的一种虚空，不是，而是让你有重新开始生命的一种虚空，好好活的一种虚空。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在这个五月里面发生了一件壮举，那是什么吗？这个五月里面发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壮举是什么呢？壮举就是这个 Leicester，哦，莱斯特呢，他赢得了整个英超联赛，完成了。可能你们没有多少人是看足球踢足球的，哦， 让我解释一下这个壮举是如何的离奇。在这个赛事这一季开始的时候呢，博彩公司就说，如果 Leicester 能够赢这个英超联赛的话，他们一赔五千呢、啊，一赔五千，就是说你放一块钱，他给你五千块；你放二十块，你就是百万富翁了。两百块，百万富翁。OK， 他这样的一种赔率啊，等于就是如果你可以你如果可以证明说猫王还活着的话，他就一赔五千。或者是 Kim Kardashian 能够得做美国总统，他也是给你一赔五千，意思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这个球队Leicester。他有一个 很特别的这个教练，他的名字叫Ranieri。这个 Ranieri 在上个月的时候，一个月前 Leicester 还有剩下 几场球赛才能够完成整个季，所以到时候 那几场球赛之前呢，还不知道他这个人，他这个 Leicester 是不是能赢还是不能够赢，所以这个就是 Ranieri 他们的教练。所以那时候竞争的非常激烈，很接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赢。而这个人呢 Ranieri 他很特别，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有很多次是拿到第二名，就是第二名第三名差不多要赢却没有得着。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在切尔西的时候，他在摩纳哥的时候都拿到第二名，所以他心里面就有 一个挣扎。可是 Ranieri 怎么说呢？ Ranieri 是这么说的，四月的时候他这么说，还不知道赢会赢不赢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他对于他所完成的一切他是非常高兴的，非常满足的。可是他也说，在我里面好像有两个人这样子，一个是说你一定要赢啊，你一定要赢，可是另外一个却跟他说，其实你已经成就了这么好的事情了，你要看你所成就的事情，你要觉得哎，已经很棒了。里面有两个人在征战。他说，接下来几场球赛，最后的几场，他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说，是的，这个英超联赛的这个头衔我要得着。可是他却坦诚地说什么呢？他说，可是在我里面又有另一句话，另外一个思想告诉自己说， Ranieri 啊，其实你成就的现在已经所得到的已经已经很好了，已经很非凡了。 Ranieri 这个人呢，他一生这走来呢，没英文说 always the bridesmaid never the bride， 意思就是他每次做伴只能做伴郎，不能够做新郎，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二名。所以可见对他来说，如果真的能够让他能够一次得到第一名呢，这当然是对他来讲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他却不断的挣扎着，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对这件事情有正确的观点。所以他就要学习说，我现在所有的，他要珍惜他现在已经有的。当他很珍惜他现在已经有的，难道他就不拼搏吗？难道他就不劳碌吗？绝对不是的。他的球队里面有一个人叫 Jamie Vardy 的，他就这么形容这个教练。他说他这个人啊，他说他在每一场球赛之前，对于球队的敌对的那个球队的每一个球员，他至少都是通宵的看50到60个录影。所以他在每一次敌对那个对对方的时候呢，他可以告诉你那个球员他在60次里面49次他是这样子踢的，另外11次他是另外一次这样子踢的。所以 Ranieri 这个人他是很拼搏的人，他一个礼拜虽然说 工作七天，不过他其实他做的时候他是非常满足的，他从来没有当成是工作来做，他是非常喜乐的，很爱护的去做。当然到了最后，这个 Lester 他是真的是把奇迹实现了，赢得了这个英超联赛。可是在赢了过后，他又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体育界里面，很多人都会 看那个很超凡的事情，会找出那个很超凡的故事。可是他就这么说，他说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30年前、40年前 Nottingham Forest 也就是诺丁汉森林队呢，其实早就已经做了，甚至做得比我们更伟大。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所做的也不算什么，他说生命是美好的，而你就是要好好的活，满满的活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 Ranieri 虽然在他的这个今天的足球界里面好像是创造了奇迹，可是我想他所说的是对的。其实在日光之下并没有什么新事，今天 Leicester 所做的20年前 Blackburn 已经做了，甚至在40年前 Nottingham Forest 也做过了，甚至 Nottingham Forest 做的还比他更大。可是因为随着时间慢慢的延续，慢慢的过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今年他们赢呢，可能我也不知道 Nottingham Forest 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早就被时间遗忘了。可是因为有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 Ranieri 他虽然是珍惜现在，他还是不断的在努力着。可是虽然他是在努力着拼搏着，可是他还是能够享受他现在所得的成果，不管是失败也好成功也好，他都能够享受。我希望你们听了今天的信息，看到就是生命中就算是有两种定律，对你而言也是一种福音。这个福音是告诉你，你要好好活，你要很充实的来活，你做什么都要勤奋，你要为你周围的人追求喜乐，追求福分。也愿你所手所做的功能够得着相应的回报。可是我们也必须是脚踏实地，很坦诚地说，也没有什么是能够持续到永远的。我们的劳碌，我们的成功，这些都不是为了要得着什么的益处，留下什么到永远，没有的。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痴心妄想的话，这个是真的是福音来的，要告诉你要消灭，你不要再去做这种白日梦了。希望说你听到这样的福音，当你在生命中不断的追逐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智慧，虽然是学也学不尽，听也听不完，但是因为我们思想你所创造的这一切，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虚心，我们也勤奋地过每一天。主啊，你改变我们，你使我们的生命翻转，把这样子美好的福音能够活出来。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